同台竞技，一个飞黄腾达，一个败走麦城。话说19世纪60年代，东亚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您想想看，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居几乎在同一时间都搞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运动。一个叫洋务运动，一个叫明治维新。表面上看，都是要富国强兵，都是要学习西方。可最终的结果呢？一个成了亚洲头号强国，另一个却越改越被动，越学越挨打。这事情有意思了。话说同样的病，不同的药方。咱们先说说两国当时的处境。中国这边两次鸦片战争打得鼻青脸肿，太平天国又闹得天翻地覆。满清朝廷这才明白过来，洋人的洋枪洋炮真不是盖的。于是乎，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站出来了，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日本那边呢，1854年美国人佩里带着黑船强行叩门，德川幕府也被打懵了。不过人家反应快，1868年就推翻了幕府，搞起了明治维新，提出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方针。您瞧，同样是被洋人敲醒的，可开的药方截然不同。中国的药方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咱们的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好的，只要把洋人的技术拿过来就行了。皇帝还是皇帝，大臣还是大臣，老百姓还是老百姓。就好比一个人生了病，只愿意吃点感冒药，却不愿意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日本的药方呢？脱亚入欧。这四个字够狠的，干脆连文化都要抛弃，全盘西化。就像一个人发现自己的整套生活方式有问题，索性彻底改头换面。这里头学问大了。来，咱们说说改革的深度，补补丁还是换血液。洋务运动搞了什么？办了一些洋务，建兵工厂，修铁路，办洋学堂，派留学生。表面上看挺热闹，其实都是在原有体系上打补丁。您想想看，李鸿章办的江南制造总局，造一支枪的成本比从美国进口还贵一倍。为什么？因为官员层层盘剥，工人干活没积极性。说到底，还是那套官办、官督商办的老路子。再看日本呢，人家先是政治体制来了个彻底翻新，废除了幕府，建立了中央集权，颁布了宪法，搞起了君主立宪，取消了武士特权，建立了现代军队。这叫什么？这叫换血。经济上也是如此。日本政府先是自己办企业，培育产业基础，然后把这些企业低价转让给私人，激发民间活力。三菱、三井这些财阀集团就是这么起家的。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有5600多家近代企业，而中国呢，不到60家。这就好比两个人学开车，一个只是学了点理论知识就上路了，另一个是从驾校系统培训出来的。谁更靠谱，您说呢？再说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这里头还有个更关键的问题，教育。中国的洋务派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比如福州船政学堂、京师同文馆，但科举制度依然是主流。学生们心里想的还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就连严复、詹天佑这样的人才刚开始也不被重视。日本呢，1872年就颁布了学制，推行全民义务教育。到1907年，小学入学率达到了 98%。福泽谕吉这样的思想家到处办学校，写书，宣传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平等思想。您品，您细品。一个国家培养出来的是想着升官发财的读书人，另一个国家培养